大家好，我是秦芳，
我是林，
欢迎来到
放弃辣椒。
分享完就是这次去旅行之后，因为林从交换到现在应该
两年多吧。
对，但今天是我从交换的2013年的10周年。哇哦、wow~、然后所以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理论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体悟到这个时刻，但我自己会觉得有爱有恨才是真爱。就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就是、嗯、哦，我真的好喜欢泰国，就是看什么都很顺眼，就很像你在热恋期。但如果你真的在那边生活比较久的时间的话，你就会发现哦，就是我喜欢的这个人也有我讨厌的地方。但整体
老夫老妻期吗？
对对对，但整体来讲还是爱。所以我今天的问题就是，那目前为止就是零对于泰国可不可以讲出三个喜欢跟三个讨厌的地方，还是都是喜欢还在热恋？
可以讲有喜欢，但是讨厌也不知道算不算讨厌，但是就是觉得
讲出来大家听听，
这就是泰国。
嗯，但是就是那个真爱啊，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人，
所以也不知道是有没有到讨厌，可能讨厌这个词太强烈了。
哦，好好，那你先讲你的喜欢，我再分享
我
的。我
的喜欢吗？嗯，我第一个喜欢就是语言，
怎么说？
就是。我讲，其实我在聊天的时候有讲过好几次，就是像泰文里面，我最常举例的就是他的人称有各式各样，光一个我就已经好几种，然后我就会觉得，就其实每个语言都有他的文字游戏可以玩，但像泰文的话，可能像是人称的部分就可以用，就可以来，玩文字游戏，嗯，就是你明明都是在跟同一个人讲话，但是如果你想要表达不一样的意思，你可能就会用，其他的人称来用，那我就很喜欢这种文字游戏的部分。
嗯，
或者是像是哦，我每次听到这都会晕，就是像中文的语助词有很多，然后泰文也是，但是一个是泰文的语助词就是也是很可爱，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泰文里面有分长音跟短音，但是中文其实算是没有分，所以尤其是泰文。特别拉长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可爱，整个眼冒星星，
这还蛮有趣，
眼冒爱心，受不了。
这个我好像比较没有感觉，但我也会觉得泰文是好玩的，就可能没有一个泰文，可能也是第一个语言学的，自己想要学吧。我觉得可能英文好像就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就会觉得是学校。逼着要学，或是这个社会逼着要学，但泰文可能是因为从自己的角度看，所以就会有很多时候会觉得啊，这个语言好有趣哦。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
喜欢，
第二个我真的是必须再次提到，我真的觉得我的朋友实在太棒了。在我之前我的第一集中
爆泪那一集，
为了这个直接爆泪，但我现在有新的朋友，旧的朋友一样很棒，但是现在新的朋友也是超棒。我这次又举新的朋友例子，他只是我在台湾认识的朋友的朋友。就我们那时候我刚来的时候，因为我想要住外宿，然后但我人在台湾，然后跟那个朋友的朋友其实根本不是，就是完全没有见过，完全没有联络过那种。然后我们就只是加 LINE， 然后他好到。是可以直接帮我去看房啊，然后非常仔细，那照片我拍了一连串，然后还说需不需要再帮你去看第二次啊，然后一连串，然后即便我刚来的时候，他还担心我，就是因为才来第一天，然后你要租房的时候不是都会一些押金干嘛，然后他还怕我就是没钱，还没换钱，所以钱不够，他还先帮我垫，那你就想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欸，就有点网友的概念，然后第一次见。还没见面就先帮你去看房，然后那种超认真帮你去看房，然后第一天就直接借你两三万块的那一种，就无法想象啊！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敢。
嗯，但这个我也超有感的，就这可能也是我这一次就是十年后回来最有感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林分享的也是我最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留在泰国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语言在一开始学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喜欢，语言是我真的是越学之后越喜欢，但是人这件事情是可以马上感觉到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国家，或是因为人的羁绊所以会想要留下来。然后因为这一次刚好也有去朋友家玩， 然后这个朋友也是我当时交换的时候的好朋友，然后等到回头一看，也会觉得哇，我们认识很久很久的时间，然后包含可能他的家人也有一起出去玩过，所以这十年的累积我也会觉得不一样，所以也蛮期待之后听到你十年之后跟这些朋友们的故事。
哦、
对啊，
无法想象，
很快很快很快就会想象到了。对，
这样我会变老，先不要，先不要，
没关系，我老在前面等啊。那第三点呢？
第三点，我觉得是我喜欢也是不喜欢的，就是它的交通的部分，因为就我跟一些台湾的朋友聊到，就是年代的鸿沟啊，
怎样？
就是像泰国，例如公车好了，他们有那种非常非常老旧、没有冷气的公车。但听说台湾以前好像也是用这种公车，但我就没有遇到那个年代，
嗯，
所以我就无法体验到。但是在这边就是有机会做到，然后才知道哦，原来台湾也有经过这个时代。
嗯，
然后他们当然有就是一般就是那种冷气然后吃汽油的，然后到最进阶就是低地板电动冷气公车，就是然后就是例如像公车的部分就有各式各样的嘛，然后也可以体验到我在台湾没有做到那种三个年代，这样我不会被打。然后台湾因为没有这么多河吗，就是我们一般的交通工具不会是河运，就是不会是船，但是这边的话就是船就是他们也算是其中一种交通工具，所以就是我也有机会可以搭就是一般的交通船，不管是在就是可能观光的那种照屁河上的那种交通船，或者是有另外一个是空神线，就是运河上的船嘛，就是更当地人会搭的，就是然后当然也有那个 BTS 跟 MRT 就是捷运的部分，然后就是你在选择上有各式各样的方式，你可能要到一个点你可以全搭捷运，然后或者是你搭个捷运然后去换船，或者是你要搭公车，就是随你选。
其实我超级可以认同，然后我这一次因为刚好像刚刚我提到离府的那个三轮车，然后跟我刚好昨天去朋友家，然后他们家因为泰国的巷子真的比台湾还要深非常多，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很直很直但是又很深的巷子，所以我去我朋友家就是他们一下班的时候不是摩托车计程车，而是一种可能是私人的汽车然后去改装或者是双条，那他就会载大家从巷头一直载到巷尾，那大家就是沿路下车，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你走路可能真的要走10分钟或15分钟、可是你可能搭车只要3到5分钟就会到了，所以我觉得它的交通的模式真的很多元，就是我觉得是台湾人真的比较难想象，或者是可能美国就是大家都有车，所以其实就很简单，但在泰国的话可能就是可能从摩托车到船到这种夜巴或者是过夜的火车，我觉得都是台湾比较难体会到的。
火车也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刚刚可能在离府也有谈到，就是如果你是在外县市的话，可能交通又会真的很不方便。
他们应该就是坐双条吧，就是经过拦的那种，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几点会来，就是你到底要等5分钟10分钟，你就只能站在那边等。
对，然后另外就是不管你是搭哪一种车，你有可能都塞在路上，对。就是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点，就是虽然你可能是没有公车冷气，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坐豪华的轿车，但是因为泰国的交通还是很不方便，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就搭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塞在同一个地点这样子。
这让我想要分享另外一件事，就是塞车这个体感，就是曼谷人的塞车跟外国人的塞车是不一样的。因为像那时候我们在离府的时候，那个三轮车的大哥司机、他就说他那时候是建议我们早上5点出发，因为去那个面具节人很多，怕会塞车。结果我们到时候去到那之后，完全没有看到塞车，顶多车多。然后我之前去另外一个是 Pay， 也是另外一个外父，然后那时候应该也是三四点的时候吧，可能是下课时，哎、欸、下，应该没有
下班，
不对，那时候应该没有下班时间、嗯。然后反正也是那边的人就说，这时间可能会，因为我们要去搭火车回来，然后他也是说现在应该会塞车。然后我们就是坐在，因为也是坐双条，所以我们其实看不太到路况，就只能看后面的那个门或洞。然后想说，嗯。很顺畅啊，阿姨在塞车，完全没有那种一直停一直停，就跟曼谷那种塞车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想说塞车，刚才不是说会塞车，顶多车多吧，但是那个车多就是还是一直很顺畅的在走的那种，就是外府跟
車多就是
外府跟曼谷的体感的塞车是不同的意义。
讲完了三个喜欢那不喜欢的地方呢？
不喜欢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交通。虽然我可以体验很多，但是可能以泰国人的立场，或是刚才秦芳有讲到，就是他们假设是公车好了，他们就有那种各式各样的等级都有，就是可以从最最烂最烂那种用很久很久，然后没有公 没有冷气，然后地板那种木头可能还有点破破脏脏烂烂的，到有冷气，然后。有冷气，然后吃汽油的，然后到最高级的低地板啊，电子什么的，就是各种等级都有。那就会想说，我就是你看起来就是有能力使用到比较好的，但怎么会没有就是全部都发展成好的？而且它是那种可能明是同一线的公车，但它同时可能是最低那种最烂的没有冷气的，然后另外一种有新的最。最高级电子那种，但他名就是同一线公车，代表这个公司其实 有能力购买好的。
那我们其实讨论出来的状况，就是因为泰国的贫富差距真的太大了，就是所以这个有点像是结构性的问题吧。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淘汰了，那也代表穷人他只能花两倍的钱去坐有冷气的高级版公车，可是他可能真的没有能力付。所以为什么这些比较老旧的公车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或许就是因为它结构性没有办法翻转，所以它还是必须存在在这个社会上。嗯，
就是短期没办法那么快解决，不是直接换掉就可以。 但是当然还是就是能进步更好，就是应该其他国家也曾经是做过那种没有冷气的。
但这个问题真的议题太大，就我光是想我就可以丢出很多个问题，包含为什么泰国的捷运比较贵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没有解。
但是 BTS 是私人的，所以它比较贵 ；MRT 是政府的，所以比较便宜。
那这就是还有很多，就是那为什么政府没有去做到这件事情？对、
就是这个第二个了，为什么不统一？
对，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林他想要分享，可能就是
它是系统，就是 BTS 要另一张卡 ，MRT 要一张卡，然后你坐可能像有另外一个新的线去 Icon Siam， 你又是另外一个卡，然后你要坐机捷又是另外一张卡，
对，
然后
公车
好像有卡，但是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那张卡到底是又是另外一张还是什么，还是那个银行卡还是什么的，反正它有无数张卡。
多少反映政府没办法有作为这件事情吧，因为很多东西它本来就是私人的，可是政府应该是有能力去把大家的共同利益指出来，然后为了人民的方式更好。因为包含我可能来泰国这在曼谷可能也有待五六年吧，可能就会觉得到现在还是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笨，就为什么我要两张卡存在这个地方上，而且上下班时间，如果你去看台湾的话，其实台湾的加值是很少人在排队的。
但这边、就是大家倾向于去排那个服务台的加值和直接买票，反而不会去那个什么购买的机台的。那我后来在想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去机台买，如果你没有刚好的钱，他找零
你还是没办法买。对，
他找零的时候会是全部都零钱，就会很崩溃，因为。泰国是从20元就才是钞票，所以代表他找零就找你一堆10块5块，就钱包超重。
而且如果 因为我自己是基本上都是储值卡啊。
嗯，
那如果你真的有去机台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那个点点超难点，它那个感应真的超级烂，
就
会
觉得自己好像手指很粗，一直点不到。
对，然后一直
点
错，点
到上一站下一站，就是点不到你要的那一站。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很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就那天林他有问我说，我在台湾的我跟在泰国的我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会偏向用钱解决问题，你就会觉得哦，那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就会选择最快的方式。但是如果现在是自己来的话，我觉得这两次的观察就会变成说，其实我会比较有耐心，因为我会觉得泰国人其实也相对来讲有耐心，或是对时间感没有那么敏锐，所以我自己也会偏向说啊，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很急。可是你想想看哦，就是我已经被同化成这样子了，那代表说其实泰国人对于很多事情都会觉得慢慢来，不用急，或是宅奄奄。就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存在，就是因为其实他们理当上他们不能改变这件事情，所以你只能改变心境，告诉自己说宅奄奄就是不用急。但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换一句话说，他就是没办法去进步吧，就是我必须要很老实的讲这件事。
然后第三个不喜欢的应该是他街道的脏乱，还有有些小吃摊嘛，就是以街道脏乱是那种他的垃圾就会依傍着电线杆子或是墙壁，但你完全不知道就是这边是不是丢垃圾的点，但反正就是电线杆他可能旁边就会丢满了垃圾袋们。然后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虫啊什么的在爬，而且有的也不是那种绑好的，就是开开的，就是就是很脏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些那种生食的摊贩，可能卖肉的、啊、或是海鲜还有甜品，就会发现很多苍蝇在那边飞啊飞啊飞。
台湾比的话当然是脏乱非常多。我觉得
差别
我也很难讲，但我觉得泰国的话真的是算乱中有序，然后不会到我自己也会觉得说还在容忍的范围的极限内啊。不会说到真的很脏乱。如果去过，我觉得如果相比较的话，我觉得可能越南对我来讲会比较脏乱一点点。相对。那这部分的话就是零的三个喜欢跟三个不喜欢。我的三个喜欢我觉得很就比较快速的讲哈，我觉得第一个我的喜欢的话是泰国的美感，因为我觉得泰国的美感就是可能你去买水果的时候也会发现它 把你排得很好，或者你去小吃摊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在整体的摆盘上的话它其实有自己的美感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以我自己以前的工作会接触到比较多泰国设计品牌，我也会觉得他们好像可以很快速的达到一定的美感，或是进入到一个商业的贩售模式，这是我觉得很佩服他们的。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跟林一样吧，就是泰国的朋友，我觉得泰国人跟台湾人蛮合，是因为好像都其实台湾人我觉得心地算很好、欸、我觉得泰国人心地也很好，然后但是他们又在更外向一点点嘛，所以你好像更容易接受到他的好。我觉得台湾人是比较内敛，所以像泰国朋友也会觉得台湾人很好，或是去台湾玩会受到很多台湾人的帮助。那我觉得那个展现的方式有点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都是会很 match 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像我这次来的时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感触是因为我觉得泰国是外国人非常多的地方，所以可以说是很国际化的都市，好像在这个城市犯错都可以被接纳，因为太多外国人了。所以大家会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另外我自己的感受上是我自己的英文没有到很好，可是在泰国大家很习惯讲英文，然后英文好像只是拿来沟通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下我其实蛮容易切换到英文，或者是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我会觉得我愿意用英文去沟通，然后大家也愿意用这个语言来沟通，这个是我很喜欢泰国的地方，就是会觉得完全被接纳。讨厌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可能补充的一个讨厌点就是他们有很多潜规则，其实理论上来讲它有点像是人治的国家，像之前我有提到就是被开罚单，可能你会讲泰文， 你可以不用付钱，或是可以
打折，
可以打折，就是等于是人是可以去操控这个法的、嗯。那如果他要做这个潜规则的时候，你也拿他无法。但是在这个例子里面的话，我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好像看似好像可以逃过一劫。但是如果另外一方面你是变成受害者的话，也变成说你没有依法可以去举报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的泰国朋友会跟我说，虽然听起来好像外国人比较会被坑钱或 A 到钱，但是我的泰国朋友常常跟我说，遇到警察的时候我千万不要说泰文，最好就装听不懂，然后不然就当外国人。嗯，但可能是有泰国朋友在的时候才用这招，就他会你就在旁边装傻，然后泰国朋友就帮你处理这些。
但我还有想到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也应该也是非常不好的地方，或者是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像泰国的旅游观光地区的话，外国人是会被收比较高的钱，而且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离谱。我可以认同外国人要付比较多的钱，因为其实如果你涌入到一个观光地区，然后你制造垃圾，其实是那个国家要承担的、嗯、所以但是外国人又没有缴税，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你其实可以两倍到五倍都是我可以接受的。可是在泰国的话基本上是十倍，甚至如果你去大皇宫的话，泰国人不用钱，但是外国人要收500块，这什么500倍吗？我不知道，好像又不是那么合理。然后所以像我这一次就是会有点学乖了，因为我长相就是不会被认成泰国人，然后刚好跟朋友去了一个观光胜地，然后泰国人只要20块，然后外国人要300块，然后我就因为刚好快要关门了，然后我就很巧妙的跟我朋友说，哎，我想去上个厕所，然后也是用泰文讲很大声说，哦，我要去上厕所，然后让那个人听到，因为这句话我觉得应该不会被认为成是外国人，
相较标准的一句话，
相较标准的，哦，白红难卡，然后就去了之后，然后回来之后就刚好我朋友已经买好泰国人的票，然后就说，走吧，然后就说，哦。掰，就是完全就是很自在的想说应该就是泰国华人这样子。然后进去之后我朋友说，欸，你怎么那么聪明，刚好就是刚好找到时间去上厕所。然后哦，没有， 他没有说很聪明，他说，欸，怎么那么刚好你刚好要去上厕所，我正想要叫你就是低调一点。然后我说没有，我是故意的，因为我知道就是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差不多关门，我就不会被问太多。嗯嗯，对，因为本身属于就是不太会说谎的人，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避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就是跟可能我们去搭车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就是但我也不知道这是各国都会出现的问题，
不知道，不然外国人在台湾会不会这样、
嗯、但是台湾的至少门票钱不会啦。嗯，
那我在想就是交通，如果不是那种公共运输订好了，因为有不知道是有些也会包车，就是或是你去观光景点买一些纪念品，有些东西之类的。
但我觉得反正每个国家一定都有好人也有坏人、嗯、就像我们最后从李府回到曼谷的时候，刚好就是在转运站就很多人会拉客嘛，但最后我们也遇到好人啊，因为我们就在那边等计程车，但是还是会有疯狂有一堆大叔就是一直说，欸，要不要坐嘟嘟，然后就我也意思意思的问他说，哦，那我们要去哪里，然后他就会漫天喊价，那我就直接送他一个白眼，就明明就只要100块，然后他就说200块，然后又是坐嘟嘟车，那谁要，我当然坐有冷气的、啊、然后后来我们就在等计程车的时候，就是旁边的小哥就有帮我们出气，就用泰文说，啊，人家都已经说他要坐计程车，你还没一直在那边拉客，然后他们俩就在那边打闹，就是大叔也听了就会觉得很不爽，就是你干嘛来坏我的生意，然后那个小哥就说，啊，人家就已经讲了，啊，人家就已经说他要去属替伞了，你干嘛还在那边
一直问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小哥说的好，但是只能微微的送微笑给小哥，但心里又觉得，啊，讲得太好了，这些大叔们不要再来烦喜欢跟不喜欢就是这样吧。但整体来讲的话，就因为已经爱上这个国家，所以就还是喜欢。嗯，所以以上大概是我们这次的分享，然后目前应该也会以半年一次的方式来骚扰林，所以就大家请期待下一集跟林的旅游日记。
为什么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啊？这个部分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打是情骂是爱啊，就接受了，好吧？
差点查分出来，
那就下一次见喽，拜拜，
拜拜。